我哋而家同大家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一至到第九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至到九节。让我哋一起嘅慢慢嘅去到诵读，我哋一起读。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由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主还没有在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今晚有我们本会的传道王梅令传道同我们一起去到分享，就是以马内利。将时间交给王梅令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咁我哋咧一齐有一个祈祷先啊！亲爱嘅主耶稣，我哋感谢你，感谢你咧拣选我哋成为你嘅儿女，感谢你咧带领我哋翻到你哋嘅殿当中，俾我哋有平安，让我哋喺呢一度可以咧系同心嘅敬拜你。喺呢一刻，我哋要聆听你嘅说话。求你向我哋说话，求你叫我哋听得明白，放在心里。以上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苦难的问题咧，喺我哋生命嘅当中咧，确实系最难解答嘅一个嘅问题。我哋会问啊，点解苦难会发生喺呢个世界里面咧？点解苦难咧会发生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咧？我哋咧总系咧提供唔到一个嘅答案，或者我哋咧喺祷告嘅里面，我哋点样去问神，神咧都唔会去回答。我哋有时会问上帝到底咧在唔在场嘅咧？上帝到底系在唔在场嘅咧？喺苦难嘅当中，上帝到底去咗边一度咧？今日咧，我好想同大家咧去一齐透过呢一段嘅经文，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至到九节。我哋咧喺呢一个嘅故事嘅里边，呢一段嘅经文里边，我哋一齐咧去睇到底咧上帝喺我哋嘅苦难当中系咪在场嘅咧？通常咧呢一段嘅经文咧，我哋都会咧俾咗一个嘅题目，个题目咧就系登山变像啊。到底登山变像呢一个事件系一个点样嘅事件咧？呢件嘅事件。可唔可以咧被称为咧一个嘅神迹咧？咁我哋就要问，究竟乜嘢系神迹咧？事实上咧喺福音书嘅里边，神迹嘅原文咧其实系记号，意思咧系记号。乜嘢系记号啊？记号咧就好似一个嘅路标，一个嘅指示牌，就系咧指示人去到咧嗰个嘅目的地或者一个嘅特定嘅地方。换言之，神迹的作用如果是一个的记号的话，那就是指向一个的目的地，指向的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也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的身份。如果这样说的话，会当主耶稣他行一个神迹的时候，被人看见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向所有亲身经历这些的神迹，亲身看到这些神迹的人，他可以 知道耶稣基督的真正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按照这个的说法，神迹是指向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的话，如果这样说的话，登山变像其实确实是可以被视为一个的神迹。因为在经文的第五节里面讲到，在云彩的里面有一个的声音是这样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的声音很熟悉，也是耶稣基督他在接受先浸约翰的浸礼的时候，天父同样有这个的宣告，以同样一句的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的宣告很清楚，是属于天父的声音，目的就是要清楚地指出耶稣基督那个的身份，真正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既然是这样的话，登山变像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神迹的事件。这个神迹的事件里面有好几个的特色的。第一个就是只有很少数的人是看到这个的神迹。不似得在这个登山变像之前那些的经文里面所讲的神迹，有很多的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都看到耶稣所行的医病、赶鬼等等的神迹。但是在今次这个的登山变像的神迹事件里面就不是这样。在第一节里面提到耶稣只是拣选了三个的人跟他一起去经历这一次的事件。这三个的人就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三位，他们分别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耶稣不是带了十二个的门徒上山，亦都没有招聚到一班的人来到去上山去看他怎样来到去变像。耶稣只是拣选了这三个的门徒。而且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带着他们暗暗地上了高山。暗暗地上了高山，暗暗地的意思就是说很秘密、很神秘，他并没有周围跟人说我带他们上山了，没有，他只是很神秘、很秘密地来到去带着这三位的门徒来到去上山。然后经文就去讲述到这个神迹的内容了。首先在第二节的里面讲到耶稣他就在这三位门徒面前变了形象。变了形象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在今天我们可能会这样理解形象这件事，就好像一些明星、一些歌星，他们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的面前。咁可能係讲到佢哋嘅打扮啦，佢哋嘅服装啦，佢哋嘅发型或者係化妆等等。咁但係喺呢一度经文嘅呢一度讲到耶稣变了形象，係咪指到呢一啲嘅嘢呢？唔係嘅。因为喺经文入面咁样讲，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喺正常嘅情况之下，我哋都知道啦，人嘅面容啦，同埋呢人的衣服其实呢都是不可能会是发光的，是不是？但是在这个登山变像的事件的里面，耶稣的面容和衣服呢却是呢违反这个的常理发出这个的光芒。换言之，这里所指的其实不是单单指到那个外观上面的改变，而是其实它本质上面是改变了。这个改变的形象是包括本质上面的改变。亦都可以说主耶稣他变了形象这件事，其实是很难用我们的智慧去明白到、理解得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旧约的里面， 又好似似曾相识。在出埃及记的34章29节的里面，曾经记载到摩西他就是上了这个西乃山。在西乃山上面，神就是颁布了这个律法。于是摩西就带着两块的法板就落山了。落山的时候，原来他因为同神去面对面说话，以致到摩西的面上面都发了光。因此当主耶稣他在登山变像事件里面同样面容和衣服发光的时候，其实都会很容易让到这三位的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去联想到当日摩西在西乃山上面面容发光的这件事。而这个摩西他面容发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面对面同神相见。但是这两件事件其实都有一个分别的，因为摩西面上面的光是反照出神的荣耀，但是在耶稣的面容和衣服的发光是源自于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所发出的光，这个的荣光乃是出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就是这个的山的上面，就是这个很特别的时刻的里面，耶稣基督充满着荣耀出现在这三位的门徒的面前。这个的情况是从来都没有试过，耶稣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一种的形象出现在任何人的面前，但是在这一刻耶稣出现了在这三位门徒的面前，是带有无上的荣耀。在经文的第三节里面再提到这个神迹的内容，第二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的描述，在当中讲到忽然之间出现了两位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他们两个出现并且是跟耶稣来到去说话，跟这一位充满着荣光的耶稣来到去说话。耶稣变了形象已经是很奇特的事了，在这里还要出现了两个的历史人物，两个以色列人的先祖。在这里真是一个很特别，也都是令到这三位门徒极度惊讶的一个情况。这一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荣耀的显现还带有摩西和以利亚的显现。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要去思想究竟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其实他们两位都是旧约里面是很伟大的先知人物。摩西他是代表着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其实就是神和人之间的约，这个约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为的旧约。摩西他写下了律法书，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律法，他就去将神的律法去写低下来，也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头那五卷的书卷，创出利民申。摩西曾经预言到将来会有一位很伟大的先知他会来到的。摩西的预言他所讲的这位先知其实就是尼赛亚，也即是耶稣基督。至于以利亚呢，他就是代表预告尼赛亚来临的众先知，他是众先知的代表。因此当我们见到摩西和以利亚同时出现的时候， 而耶稣又在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发觉原来登山变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要去指明耶稣基督除了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之外，他亦都是带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尼赛亚这个的身份。耶稣基督他是尼赛亚这个的身份，代表着耶稣他要实现，他要实践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尼赛亚的使命，亦即是拯救人从罪恶里面将人拯救出来的这个的使命。这个的使命是要成全神的律法，亦要成全先知所讲的说话。因此在这个场景的里面，在这个这么特别的场景里面，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其实是非常重要，目的就是要去突出耶稣他作为尼赛亚这个的身份，亦都是表明耶稣他将要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救恩是要同人去立一个新的约，亦即是说旧约和新约是并不分割，而是一脉相承，是由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他成就的这个的救恩就是延续了旧约神和人之间所立的这个约。原来神和人所立的约由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接着下来在第四节的里面，因为我们看到呢彼得有一个的反应，当他见到耶稣变像，当他见到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是同场出现的时候，他好像很兴奋，他就这样来去表达他的开心。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是好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在这里起三座棚，一座就是给你的，一座就是给摩西，一座就是给以利亚的。哇，他好像真的很兴奋，但其实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彼得他一直都是视耶稣为一位很重要的一位的夫子，所以他愿意去放弃了他之前的这个打鱼为生的职业，他就舍弃了这一切的东西去跟随耶稣这一位的夫子。当他在这个的高山上面看到耶稣基督变像，看到耶稣基督那个的无上的荣耀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想，我真的没有做错决定了，我跟啱了耶稣了，咁犀利，佢咁有荣耀，仲要系同摩西、以利亚呢两位咁伟大嘅先知一齐，哇，几好啊，几劲啊，我真系拣啱咗啊！佢当然好兴奋啦，佢甚至系兴奋到唔想再落山啦。哇，喺呢度几好啊，咁好，我哋就起座棚俾你哋三位，我哋就留低喺呢一度啦。他很想将这个荣耀的时刻永远地停留在这个山上，他很想自己都是永远地停留在这个山上，在神的荣耀的里面。但是现实并不是如彼得所想的。接着在第五节那里再有第三个很特别的情景出现了。第五节那里说，说话之间忽然有一道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这里这一片光明的云彩同样的都是曾经出现在旧约的当中， 就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十五节的里面讲到摩西呢上到这个西乃山，有云彩呢将这个西乃山呢是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就停在西乃山的上面，一共呢停留了六日之久。这段的经文同样的都是这三位门徒十分熟悉的旧约的经文，他们很知道这个云彩的出现代表着什么的意思。云彩的出现是代表着神的荣耀，也即是神的同在。彼得、雅各和约翰很清楚知道耶和华神临在这个山的上面，就好像昔日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一样，一模一样。换言之，他们明白到自己其实处身在一个什么处境里面呢？他们其实是正正与神相遇，他们与神的儿子相遇，面对住这个接二连三突如其来的事件，门徒的反应很真实。在第六节那里，他们听到天父的声音、天父的宣告之后，他们俯伏在地，极其害怕。他们很害怕，他们害怕到是不敢再望，要俯伏在地上，因为他们知道神在这里，这个荣耀的神、圣洁的神就在他们的面前，就在这个山上。他们知道圣洁的神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感到极其的害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不配的罪人。他们很害怕，他们不敢面对面来到去见神，他们马上俯伏在地上面，他们十分的害怕。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见到他们的恐惧，耶稣主动的行前摸他们，跟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起来啊，不要害怕。然后他们就得着耶稣这个的安慰，他们就起身，抬头一望的时候就发觉，咦，摩西、以利亚都不见了，只是见到耶稣一个。就在这个的时候，这三位的门徒要回到现实的里面，在经历了这个十分特别特殊的神迹事件之后，他们要再回去现实的当中。耶稣带着他们三个落山，再一次回去十二位的门徒当中，再一次回去犹太人的当中，再一次回去文士，返返去法利赛人的当中。但是耶稣他并没有叫这三位的门徒去透露关于他们在山上面所经历的事件。耶稣在落山的时候吩咐他们，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耶稣很清楚地要求这三位的门徒不能够讲任何关于登山变像事件里面的事情，一句都不可以讲。但是这里耶稣是设了一个的限期，在那件事发生之后他们可以讲，但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他们一句都不可以透露。这个的时限就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耶稣很清楚吩咐他们， 当他仲未受难仲未复活之先，他们不能够讲任何关于登山变像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一度其实是耶稣他第二次的提到自己会从死里复活的事。那第一次是几时呢？当我们看回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耶稣第一次向门徒去讲到自己将要受难复活的事，其实当时彼得是很大的反应。当时彼得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完全是接受不到。彼得说千万不可以这样去发生的，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够临在你的身上。哇，几大的即是口气，好像角色调转了。耶稣是夫子，理论上应该是夫子吩咐学生去做事情，但是呢在这一度彼得好像调转了，他好像变了个主人，吩咐耶稣你不可以受难，你不可以这样的，这件事不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彼得完全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受难的耶稣，彼得只能够去接受的是一位荣耀的耶稣，就好像在这个高山上面，当耶稣登山变像之后，他说哇，在这里就好了，他只是想见到荣耀的耶稣基督，他不想见到受难的耶稣。事实上不单止是彼得的，彼得只是门徒这一班不明白耶稣的门徒的一个代表。我们发觉原来任何一个跟住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明白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即使这一班的门徒一直跟随着耶稣，一直亲眼的去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原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个。面对着这一班不明白不理解的门徒，耶稣呢都可以怎样做呢？我们看到原来登山变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耶稣特别针对这三位的门徒他们的不明白，希望他们去明白到他真正的身份。耶稣他将要踏上这个十字架的苦路了，但是这一班的门徒甚至乎是作大弟子的彼得，仍然对他的身份是不明不白，那怎么办呢？到了耶稣去被捉拿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一班的门徒可以怎样来到去面对这一位受难的耶稣呢？所以为了让门徒去明白他的身份，耶稣他藉着登山变像这件事，去将他的荣耀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这三位门徒的面前。登山变像可以说是耶稣他作为神儿子的身份，作为尼赛亚的身份，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贯穿着整卷的福音书，这个主题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这卷福音书的里面，一共有三处的提到神与我们同在。第一个的场景就是在第一章的23节，当耶稣他将要道成肉身降生成人在这个世界的时候，那里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第二个的处境就是在18章的20节，里面提到耶稣他对门徒的教导，一个关于耶稣的教导。那里讲到说无论在哪一度，只要有两三个人 是奉我的名聚会的时候，那里就会有我在他们中间。第三个的处境就是耶稣他向门徒颁布大使命，亦即是我们很熟悉的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三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开首部分、中间的部分和最后的部分，都出现了神与我们同在的主题。而事实上，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17章1至9节，这个登山变像的事件亦是很清楚的带出神与我们同在的主题。正如一开始所说，神迹是一个的记号，记号就是代表着指向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的记号。事实上，当主耶稣每一次去行神迹的时候，他除了是向所有亲身经历、亲眼看到这些神迹事件的人去启示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之外，其实耶稣同时是向每一个人去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唯有神的同在才会有神迹的出现，每一个的神迹的事件就是向人去述说、去宣告神是与我们同在。而这个亦正正就是耶稣的名字以马内利的意思。所以登山变像的事件可以说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主题的一个的高峰的启示。因为透过耶稣的变像，透过耶稣无上荣耀那个的显现，让到门徒明白到他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自己就是同他们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同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经历出埃及的事件、旷野的漂流，然后他们建国，再经历南北国的分裂，然后最后是亡国的惨痛经历。原来由始至终在当中的苦难的过程里面，其实上帝从来都没有撇弃过他的子民，他从来都是同他所拣选的子民同在，即使是在这些不同的苦难的当中。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登山变像这个的事件其实不是很深奥、很难明的一个的事件，其实它传递着一个非常之清晰的讯息，就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主。毫无疑问，面对着世上面的天灾人祸，面对着人生当中的病患艰难，人都总会是不自觉的会埋怨，假如上帝存在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假如这个世界上面有上帝的话，就不会有战争，不会有饥荒，不会有贫穷，不会有艰难困苦的情况，因为上帝不会对这些东西袖手旁观。在这些声音之下，我们发觉 上帝不在场似乎是成为了唯一的结论，就是为什么这些的苦难仍然是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未信的人他们会发出这个的疑问，神与我们同在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眼睛又看不到神，那我们怎样可以肯定神就是同我们同在呢？你们是不是空口讲白话？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是确实同我们同在的呢？我们这一班的基督徒又是怎样去想的呢？我们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在登山变相的事件里面，正正向我们宣告了完全相反的信息。纵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神，但是并不代表上帝不在场。我们作为信徒，虽然有时都会好像非信徒这样发出这些的疑惑的问题，即使是贴身这样去跟随耶稣的门徒，即使是作大弟子的彼得，其实他都曾经跌倒，曾经三次的不认主，而且他重要是曾经在这个山上面看到耶稣基督变像，看到这个荣耀无比的耶稣出现在他的眼前之后，他仍然是跌倒三次的不认主。似乎在彼得的心里面，这一件很特殊的神迹事件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他三次不认主。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在彼得的面前去显现，当彼得他遇上这一位复活的主耶稣，他得着主耶稣三次的去坚固他，向他发出一个的呼召，要他去牧养主的羊。彼得终于明白到那位在山上面荣耀无比的耶稣基督，就是透过十字架，透过他所承受的苦难去呈现那个的荣耀。当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彼得的生命被扭转，被逆转，他不再一样。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很软弱的罪人，我们其实都好像彼得一样，我们都曾经在个人的经历里面，我们经历过耶稣的荣耀，耶稣的帮助，耶稣的拯救，耶稣的同在，我们都经历过的，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但同时我们亦有时候在困难的当中，在苦难的里面，我们都会好像彼得一样，忘记了神的荣美，忘记了神的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都会有高有低的时候，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紧握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他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他绝对不会在艰难困苦的里面去抌低我们，撇下我们不理，让我们都一起来到去体察我们身边的肢体的需要，身边肢体的情况，他们有没有艰难，有没有困苦呢？或者当我们面对自身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去想回我们昔日是怎样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呢？我们再去想回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他与我们同在，他不会撇下我们不理。盼望今天的信息 能够是成为我们的提醒和激励，让我们知道怎样在艰难的处境里面，这个纷乱的世代里面，去捉紧神的应许，以马内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救恩，你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你让我们去经历，在不同的经历的里面，我们都是同样的经历主你自己那个的拯救，你的恩典。主，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确实是软弱的，当我们今天去面对艰难的处境，面对纷乱的世代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真的失脚跌倒。求你去怜悯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懂得怎样在这些时候来到去捉紧你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你话过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以上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